解放军战机挑衅性飞越台海中线之举持续发酵，台北警告北京不要单方面改变现状，美国重申对台承诺，美中台三边角力再掀波澜。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美台关系四十年》专题片，从1979的幕后秘辛到2019的三角棋局，为您细说从头。谈论海峡大事，锁定海峡论坛，我是林峰，代班主持今天的海峡论坛节目。今天是4月7号，仅代表美国之音从华盛顿向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问好。中国解放军两架歼11战机上周日挑衅性飞越台湾海峡中线的举动，这个星期持续发酵，台湾方面对此强烈抗议，警告北京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方面也发表声明称，北京此举无助于地区稳定。美国国会也推出挺台法案和决议案。中国军机的越线之举将如何搅动美中台三边角力？另外一方面，在台湾关系法正式生效40周年纪念日到来之际，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美台关系40年》专题片，从1979的幕后秘辛到2019的三角棋局。今天将为您播出这部专题片的第一部分。那么海峡论坛今晚邀请到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分析。今天晚上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林峰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跟大家共同讨论今晚话题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台湾智库的咨询委员董立文董教授到节目当中。董教授您好。
两位主持人，各位听众大家好。
谢谢董立文教授到我们节目当中。继续请林峰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林峰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华府的嘉宾哈。同时呢，也先感谢这个董教授再次做客我们海峡论坛。那么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邀请到军事专家、台湾军事杂志《航空最前线》的采访编辑许建宏先生。许先生，欢迎您。
你好，林峰好，国毅好，董教授好。
好，也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在脸书或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留言或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个人观点，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以及 youtube.com/VOAChina。中国解放军两架歼11战斗机上个星期天呢是挑衅性飞越台湾海峡中线的这个举动是持续发酵，台湾政府对此强烈抗议，总统蔡英文警告北京不要刻意挑衅，不要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美国在台协会也第一时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停止强制胁迫手段。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发推文称，中国的军事挑衅不会赢得台湾任何的民心，而且美国对台湾关系法的承诺是明确的。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也在台湾关系法生效40周年到来之际推出挺台法案和决议案。中国军机越过台海中线将如何搅动美中台三边的角力？那么首先呢，我想先请教许建宏先生。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呢，中共解放军两架歼11战斗机这次飞越海峡中线有什么样的特点？和以往有哪些相似和不同之处？那么也有媒体说呢，解放军与这个国军的战斗机呢是有十几分钟的对峙。那么具体情况是什么样的呢？请您来介绍一下。
这个海峡中线我们要回到50年代，就是台海对峙的时候，有那个当时驻台湾的美国的空军最高负责人，就是第13航空特遣队的负责人叫 Benjamin Davis。那 Benjamin Davis 他是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黑人飞行队叫 Tuskegee Airmen， 他是那个时候的一个空战英雄。那战后他因为很有威望被派到台湾去负责这个美国空军的协防台湾还有训练国军的这些工作。 那这个海峡中线就是由他所画下来的一个线，叫 Davis Line， 那个时候叫戴维斯线。那这个戴维斯线呢，基本上主要是约束当时的美军，因为美国的政策是说，我是要确保台湾。
好像徐先生的这个 Skype 连线有点问题哈，那我们稍后再继续连这个徐先生。那接下来我想就请教一下这个董立文教授。那么董教授，我们注意到呢，在最近这个几个月里边呢，这个时间里边呢，这个解放军的这个军机和军舰是频繁的有动作。那么还有这个美国海军的这个军舰在台湾呢周边也有，包括穿行台海这样一个举动。双方都是这个动作频频的。那么从去年十二月到今年三月底呢，双方加起来呢，一共有八次之多，这双方加起来的这个军事行动。那么您怎么解读这种局面的出现？那么美中军机和军舰在台湾周边的这个活动呢，它背后有什么样的含义？
好的，我想首先呢，谈这个中美双方的在亚洲的这种军事行动的话呢，那么就要从整个亚洲的状况来观察，也就是说，它其实不是一个单纯台海的问题。我常讲东亚有四海的问题，分别就是黄海，黄海指的是这个朝鲜半岛上的局势，以及东海中日之间的问题，台海的两岸关系的问题，以及南海。那我们可以明显的发现，就是过去五年就是说中共在这个四海，尤其是东海、台海跟南海这个军事行动这个次数越来越加的频繁。黄海的情况由于这个金正恩跟美国的川普总统目前正在已经见过面了，也在谈判中，所以2018年以来去年以来，等于是说黄海的情况、朝鲜半岛的情况有所缓和，但是东海、台海跟这个南海，过去五年来其实呢，等于是说军事对峙的状况。这种各国的这个军事行动这个频率是逐渐增加的。当然首先这是跟这个习近平他所这个执行的所谓的强势外交以及中国的南海战略他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中国已经崛起了，所以说习近平已经讲过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国家的利益到哪里，这个中国的军力就要到哪里，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等于是说美国川普总统上来以后，他的印太战略也逐步的在规划，在实践中。简单的说，东亚的海域并不是一个真空状态。由于过去五年来这个中共的他的在东亚的海域的军事行动这个逐步的增加，其实是使得东亚各国的相关国家的这个军费都有大幅的提升。我现在说的是包括日本、韩国、台湾、菲律宾、越南乃至于美国，所以整个的态势我觉得背后的基础的原因还是一个中美之间的问题，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的问题，我觉得这才是整个台海的这种紧张局势呢，要从一个结构的角度从一个系统的角度来观察它。
好，谢谢董教授。那么现在徐建宏先生已经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那么我们想接着刚才的这个问题，想继续请教这个徐建宏先生，就是说您怎么来分析一下这个上周日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歼十一战斗机是飞越海峡中线这个情况，那么还有就是这个跟这个台湾方面这个战斗机进行一个十多分钟的一个对峙的情况，请您再给我们继续介绍一下。
哦，是这样的，就是这条海峡中线最早是美军的戴维斯将军他所画下来的。那戴维斯将军他是二战的时候 Tuskegee Airman 一个黑人飞行队出身的一个王牌英雄。那当初他画下这条线的目的，其实是要约束美国驻台湾的美国空军飞行员不能越过这个中线到金门或马祖上空协助国军作战。因为在韩战的时候，美军飞行员就经常越线，从飞过这个鸭绿江到大陆的丹东基地去打米格机， 那美国政府很害怕说到了台湾来，他如法炮制，引起跟大陆更大的纠纷，所以他是用来最早是用来约束驻台湾的美军。那那个时代，因为国军得到了美国的充分支援，你看像823的空战，国军全部都是完胜共军，所以那个时代的制空权基本上完完整整被操控在美国跟国军的手中。那中共的飞机自然是不敢出海，不要说到中线，他连在出海他都不敢。那可是后来自从1999年两国论之后，他开始，因为他那个时候空军也开始，因为他购买了苏-27嘛，然后又从苏-27开始改装，以苏-27为蓝图舰，打造出了歼-11这样的所谓的国产机。那他开始有些自信，他就开始往外海冲，就开始不像以前一样只敢龟缩在大陆上。那当然，因为那个时候歼-11的4G外作战能力还没有台湾的金国号或 F-16 等强，所以那个时候台湾还能维持一定的一些空优跟水准。可是后来现在又就经过了十多年的左右，他的空军现在又进展又更多了。那他现在开始越来越说，他的空军不再只像过去一样只管他的国内的安全，或者他的不再是专守防卫，而是开始要做攻防兼备。所以他会一开始不断的想往外冲，那他就会以蔡英文不接受9二共识，或者是说台湾有台独势力为借口，来实施他扩展他空中活动区域的范围。那他以后，他现在只是偶尔派两架歼-11进来台湾的这个中线逛，那以后说不定他要证明他能够常态化，就会更长段阶段的派歼-11，就是他如果真的他想要这样做。表示他想要做这个常态化的工作，那对台湾也确实是会造成一些威胁，这样子。
嗯，啊，那谢谢。还想继续请教许先生啊，就是说，这个在北京方面，我们看到其实北京官方呢没有太多的对这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没有太多的这个官方的这个反应。但是呢，这个官方的这个《环球时报》呢，他是采访了一位这个官方背景的这个两岸问题专家，叫刘国深。那这位学者就表示呢，说所谓这海峡中线这个概念呢，他说是个伪命题。那么中国大陆方面呢，我们知道一向是不承认海峡中线这样一个说法的。那么请您来介绍一下您所掌握的这个海峡中线这个概念。刚才我们知道您也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一位空军的一个飞行员，他所最先设立的。那么现在到这么多年下来以后，这个双方在这个海峡中线上，这个是怎么维护这样一个海峡中线这样一个概念的？我们知道这个北京方面也有一些批评，说在当时您也提到，当时在这个几十年前呢，这个台湾方面是占有这个空中和海上的优势的，那么经常会有台湾方面的这个飞机可能是飞越海峡中线的这一侧。那么请您来给我们再介绍一下。
这个怎么说呢？海峡中线当然北京是从来不承认。那其实他甚至也不想承认说今天台湾跟大陆是实质上是分开的，但其实就是这个问题其实跟承认或不承认无关，而是看实力的问题。如果他哪天有的，
好的，那个许先生这个线路还是不是很畅通啊，我们再试图继续跟许先生进行这个连接。那接下来想请教董立文教授，董教授，我们知道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呢，这个4月3号的时候，是首次公开的证实呢，多年来一直有美国的现役军人是进驻在这个美国在台协会。那么美方选择在这个中共军机越过台湾海峡中线的这个敏感的时刻公开这个消息，那么背后有什么样的意义？
是的，其实美国的在台协会是否要由现役的海军陆战队来进驻呢？其实从去年上半年的时候就一直有这个消息。那当然，美国的 AIT 呢，它其实去年是含糊其辞的。那现在故意挑这个敏感的时刻来公布哈，它当然是非常具有针对性的哈。这个意思就是说，美国至少跟台湾在任何的这个军事问题上面呢是站在一起的。那比较有趣的是，美国的 AIT 它所公布的这个讯息里面，我觉得有两点比较值得玩味。第一点，这个美国 AIT 公布说，其实从2005年的时候，那个美国的这个现役的军人就已经进来了，然后这是第一点，就是说早就进来了。第二点，美国的 AIT 也公布了，在这个进来的这个军队的这个编制里面，他还刻意公布了编制，有陆军、 海军、空军、陆海空三军以及海军陆战队，它其实公布的是时间点跟编制，这个就会让我们想起过去的这个所谓的这个美军这个驻台这个军事顾问团，在1954年的时候，美军的这个顾问团第一次进来台湾的时候也只有12个人，可是他的编制那个里面的编制也是分五个部分，就是团本部陆海空三军以及联勤。所以说其实呢美国 AIT 今天所公布的这个讯息呢其实让人家有这个无穷的想象，就是说是不是一个新时代新的这个美军顾问团又进来台湾的开始，因为有时间点也有这个编制。然后更有趣的是美国的 AIT 这个新的使馆他其实美方人员明白的表示说，他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使馆的话，他何必盖那么大盖那么深，简单的说这个美国新的使馆它就是一个军事堡垒，它地下有挖了11层，这是公开的讯息。所以说这个美方的态度我觉得它也很明显，就是说美国在安全上面就如同刚才这个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这个 Polden 讲的，美方是不会做事这个中共用武力来威吓台湾的。
嗯，谢谢董教授。那么接下来现在这个许先生又回到我们节目当中了，我们想继续来请教许建宏先生。刚才我们谈到这个海峡中线的这个概念，那么我们知道这过去的这个有几次这个美国有这个军舰还有包括这个海岸警卫队的这个舰只呢是穿行这个台湾海峡，是不是想美方这个行动呢，是不是就想宣示一下这个台湾海峡在美方看来仍然属于一个公海，而不承认这个台湾海峡是属于中国的内海，从而支持在实际上支持这个台湾的这个诉求，也就是说台湾跟中国大陆实际上是分割的这样一个概念。那么你怎么来评价一下这个台湾这个美国的军舰穿行台海，跟这个美国的军舰去绕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中国的人工岛礁，它有什么样的不同和相似之处？
我刚刚没有说完，因为那个视讯坏不好。那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海峡中线这个概念，中共是从来都不想承认的。那，喂，听得到吗？
可以听到。
好，这中共从来就不想承认海峡中线的概念，因为他认为台湾问题就是他的内政，他不想要让台湾这个问题国际化。那你今天如果台湾海峡变成公海，那就是一个国际化的问题，他当然不想承认。那过去为什么他必须要？他虽然不承认，他必须要默认或接受，是因为他实力不足，早期他空军不行，他打不过台湾的空军，所以他必须要龟缩在内陆。后来他实力慢慢强大，还是无法挑战过美国，所以他就用九二共识或一中各表跟台湾维持一个默契，暂时不去挑战。可现在这个默契被打破了，然后他的实力也开始增长了，他一定会往外扩。那他当然就会希望说，台湾海峡不止整个台湾都要变成他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他最终目的就是要把美国驱逐出台湾，美国的军事影响力驱逐出台湾。为什么？因为台湾是抗战胜利后中国光复的领土，他只要得到台湾这个中共这个政权才会有正当性，他才实现这个民族统一的一个他的一个正统地位。不能放弃台湾啊，因为台湾其实能够日本被打败收复台湾，其实美军的功劳也很大。那他会认为说台湾其实应该是他的势力范围。那台湾是不是中国的领土？其实美国并不持意见，但是台湾不希望说台湾变成反美的一个基地。那你现在中共这种民族主义非常高傲，然后他又非常想要建立他的一个亚洲秩序的一个立场来看，他如果拿下台湾，他势必是要推翻美国在亚洲定的这套规则。那美国自然会想要去宣示说，这边我还有我的影响力在。你要来拿下来这边，你要先跟我要先过我这一关，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最近会有军舰跟 Coast Guard 的船经过台湾海峡的一个原因。当然就是说，美国跟中共都在各自想要划分自己的势力范围，这是我的看法。
嗯，谢谢许先生。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呢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继续来请教两位来宾。
好的，谢谢林峰。那么首先我们想先继续请教在线上的许建宏先生，就是。这一次关于大陆歼十一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呢，有一种解读是说，因为这个蔡政府向这个美国购买了 这个 F-16V 型战机的一个要求，那么大陆方面所采取的一个强势的回应，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说法？此外，关于这个歼十一跟 F-16V 型的战机，那这两者的差别，是不是您可以给观众朋友简单做说明？
其实我觉得，我说你说买 F-16V 就派这个歼十一来台湾，这个也很扯，因为 F-16V 不是蔡英文先买的，是马英九时候就已经跟美国敲定好了。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没出来，他现在才出来？其实我觉得这跟军购没有什么关系，主要还是说，我觉得这个还是要往上看，还是要拉到这个美国跟中共的贸易战的这个角度去做这个说明了。那我个人认为，最近不是又传说川普要把 F-16 给延迟了？那我个人认为是说，他是用 F-16 这个案子来向来压迫大陆做些让步。如果大陆在贸易上做有让步的迹象，他可能就会在军售案的那个方面做些延迟。所以最近才有这个消息出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军售跟贸易战其实是绑在一起，是一个美国是川普政府施加压力给中共的筹码。那川普是个商人嘛，他很精，那他其实他重视的还是贸易。那他也知道中共在主权问题上不会退让，那他当然可能会说我用军售去压迫中共对他做些让步。那所以说我个人觉得中共派军机出来，不见得是说跟这个军售有直接的关系，而是他本身就是要宣示他的主权，还有他现在空军实力强大了，他的活动范围一定会往外延，而且他也不会去在乎你现在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他就是要逼你台湾做一个表态，你要不就挺我，要不就继续跟我对抗，我九二共识一中各表我都不管了，现在就是要你一个中国一国两制，这就是他强调的一个立场，要台湾来做这个接受。那至于 F-16B 跟歼十一比的话，那我觉得这两个都是世代战斗机嘛。那当然 F-16B 台湾是一定要取得的，因为我们有这个武器才能跟中共的像歼十、歼十一做继续的对抗。也是不相上下啦。但是我是知道那个歼十一是苏二七改的嘛，它的雷达反射面可能比较大一点。那因为没有实际的空战，你要我去说比谁比较强谁比较弱，我其实也很难答出来。但是我个人当然还是相信 F-16B 是有能力来维持台湾这个空优，所以这个军售我认为台湾还是需要，尤其是台湾的60多架幻象2000确实也老了，可能买 16B 来取代他们，多买66架来取代他们，这是一个需要的军售，这个我是赞成的。但是能不能完全靠这个来抵挡住中共，这个还是要看台湾，还要靠看一些政治跟外交的手段，还有一些你要军事跟政治都要一起用，而不是说我单纯依靠军事或依靠美国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看法。
徐教授，现在我们的线路可能有一点问，但是我还想追问您一个问题，希望线路畅通。就是呢，这个您刚刚提到说，美国有风声传出说要暂缓售我们 F-16V 型的这个战机，这个网络目前炒得沸沸扬扬，因为这个消息是从 Time 杂志传出来的。那么，但是呢，在这个媒体披露了之后呢，国防部跟总统府都这个发出了新闻稿说，并无此事啊，目前这个全案都在这个on the way， 就是在这个作业程序当中。那么当然就是因为最近假消息的这个争执呢，在台湾可以说沸沸扬扬，所以很多人就说 Time 提出了一个不具名的消息来源是一个假消息。
你今天民进党政府指责中天做假新闻或是联合做假新闻，这个我能理解，那你去质疑 Times 做假新闻我就觉得有点过分了，因为Time 还算是有点时代杂志，还算是有点威望的杂志，他不需要去做假新闻。我相信他可能提供的一些资讯会与现实有些出入，也不见得说一定就是他讲的那个样子。但是你说时代杂志去配合中共做假新闻，这个我是绝对否认的，因为时代杂志他反而是指责川普，说川普为了自己的利益去牺牲台湾。但我不觉得说时代会去为了打击蔡英文政府做这种指控啊，我个人不认为那是假新闻。然后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现在张泽平就是空军司令张将军，张司令现在还在美国做访问，那到底实际上的谈会是怎么样，可能还是要等张司令回来台湾之后公布的消息为准。那到底有没有延迟或怎么样，这个当然是各自解读，那我们就看最后美国政府跟台湾政府怎么宣布，我们才会知道消息。 那居然会传出这个风声来，就表示真的是一定有一些问题。那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我不是里面的人士，我也不会知道，我也无法在这边答复。但我相信《时代》杂志的报道是有一定的权威性在，他不会去凭空捏造一个事实出来。所以，既然他说有延迟，那就一定是中间有些美台双方之间沟通不好的地方。
好的，那么我想
到底美国有没有支持蔡英文？我是觉得你就看他明年一月会不会宣布这两个军购，如果有宣布成功的话，那就表示是真的是支持蔡英文；如果没有宣布成功的话，那就不是。那就是我现在的看法就是这样子。对，其他的我也。
您刚刚说的军购刚好这个线路停了一下，可不可以再重复一遍？
哦，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们要从军售。我说第一个，《时代》杂志它绝对是有权威的，它不会去做假新闻去害蔡英文政府，或去帮中共、帮国民党做这种宣传，所以我相信它是有一定的权威。然后第二个是说，如果你们要看美国政府到底川普有没有支持蔡英文，你们就看他明年一月选举权会不会宣布通过 F-16B 或是 M1 战车这两项军售案。如果通过的话，可以这样解读；如果没有通过，就不能这样解读。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谢谢许建荣先生。那么回到台北，我们请教董立文教授，就是今年是台湾美国通过台湾关系法40周年。那么在上个月呢，美国参议院两党参议员呢推出了另外一个有台的法案，叫做台湾保障法。那么在那个台湾保障法提出之后呢，众议院的美国的这个两党众议员呢也提出了跨党派的支持台湾决议案呢、啊，分别重申了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要必须落实台湾关系法的这个承诺，还有呢呼应这个台湾保障法，也就是参议院所提出的这个法案。那么在台湾保障法当中呢，比较重要的几个点呢，包括必须美国政府要定期的向台湾提供防御性的武器，恢复与台湾的这个贸易还有投资谈判，并且达成双边的自由贸易协议，以及美国支持在台湾有意义的参与国际组织。那么当然还有这个法律法案当中还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条文呢，就包括了派驻在美国在台协会的武官必须要有一名将军或是旗官，同时要求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努力将台湾纳入双边或者多边的军事演习。那么您认为这些高度支持台湾的法律条文、法案条文，对于美中台三边为什么有影响？那么另外也想补充您，就是我刚刚请教许建宏先生的问题，就是昨天的这个某果日报的新闻，就是很耸动的标题说台湾变成了筹码，那您怎么看这样的情形
？OK， 好的，在谈这个台美中的三方关系啊，有一个前提必须先弄清楚啊。台湾跟美国的国家利益是高度重叠在一起的。对台湾来说，什么是最高的国家利益？就是台湾不要被中共统一，不要被中共统治。对美国来说，美国在亚洲有什么样的最高利益？就是说美国要在亚洲的存在，美国在亚洲的存在是美国的最高利益，国家最高利益。我现在说的是亚洲这部分。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中共，他的目标是要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这一点啊，在这个去年美国副总统彭斯的演讲里面哈、啊、讲得非常清楚。彭斯副总统说，中国的战略目标就是要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所以呢，从整个西太平洋的态势来说哈、啊，美国如果失去了台湾。他就很可能会失去了整个西太平洋，因为这个是由台湾的战略位置所决定的。所以说为什么美国会对台湾的安全高度的关注，这个是美国的国家利益来决定的。当然台美之间还有非常深厚的这个历史，乃至于民主价值、自由价值等等。所以这一点要先看清楚，我们再回来看这些这个比较策略性的东西啊，我认为哈、过去三年就也就是川普政府上台以后啊，台美关系是史无前例的发展。最近这个蔡英文政府他也讲了哈，就是说从冷战结束之后，台美关系是史无前例的好，在今天。 过去三年，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哦，在安全上面、在政治上面、在外交上面、在乃至于社会经济文化上面，都是全方位的推动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刚才主持人您说的这些，美国国会里面也有新的法案哦。其实对我来说，这不足为奇。但是我比较关切的是说，哦，过去这三年，美国所通过已经通过的法案里面，乃至于川普总统已经签署的法案里面，能不能尽快的落实，这是我比较关切的。举例来说，你像台湾旅行法里面就已经有谈到了，对不对？美台的官员高层官员是要互访的。这个国防授权法案里面也早就谈到了，这个两军要以后台美两军要能够演习乃至于军舰的互访等等。好，所以关于这个军售的问题，关于这些这个还有台美的这个经贸问题，其实呢过去三年已经，我觉得台美关系目前并不缺新的法案，缺的是加速的落实。我也发现过去三年川普政府对台湾的态度，就是主持人你刚刚讲的，当然不可避免的美国川普政府会把台湾拿来当筹码。我也注意到，就是说当中美贸易战到某个高潮的时候呢，美方是不会忘记运用台湾这个筹码的。重点是川普政府是怎么运用台湾这个筹码的。从过去三年的这个历史来看，川普政府是用加码台湾的方式来把台湾当作筹码。过去三年美国从来没有伤害过台湾，即便是在中美贸易战很激烈很热烈的时候，美国也还是用加码台湾的方式。我举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美国方面放出说要邀请我们台湾蔡英文总统到美国国会去演讲，是什么时候？就是在一个月前，一两个月前，刚好也就我们都知道是中美贸易谈判等于说最应该说最紧张的时刻，美方突然冒出这个消息了。这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如果对川普政府来说，如果中美贸易战呢，贸易谈判呢，如果没有一个顺利好的结果呢，川普会在台湾这边再进一步加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比较就是说我相对的比较不会担心，就是说美国已经川普政府已经答应的这个台湾的有关于这个军售的问题因为这个已经是明确的承诺，美国要实践对台湾的这个军事安全国防安全的一个承诺我相信川普会继续再做下去的。所以未来我们是要看所谓的新的发展，是说当中美关系如果还有这个其他摩擦的时候，那么川普政府会用台湾再加码些什么东西，我认为是要从这个角度去看。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李峰。
好的，谢谢董教授。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您现在可以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这个直播聊天室发表您的评论，我们的脸书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china， YouTube 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继续来请教这个两位来宾。那么先请教这个许建宏许先生，那么您认为呢，未来解放军军机再次飞越海峡中线的这可能性有多大？那么两岸军机有没有可能发生这种擦枪走火，从而爆发这个危机的可能？那么如果发生了，这个台湾政府应该怎么应对呢？
我觉得中共他以后当然还是会持续做，而且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上台也好，还是民进党继续这样下去也好，承不承认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也好，他还是会继续这样做，因为这就是说他现在有这个实力，他就是要证明给你看，说我可以打破过去的规矩。那因为他在中共的观点来看，台湾就是他在抗战，他领导了，他所谓他领导抗战收复的一个失土，他绝对不会放弃这个失土，因为他如果放弃这个失土的话，他无法跟他的人民做这个交代。那过去他没办法派军机过出来，他可以用独裁的方式来压住民众。那现在他也不见得能完全能够阻止，因为大陆人出国的几率越来越多了。他们如果知道说中共的军机到现在都还没办法突，连中线都无法突破，他们这个政权的合法性还会动摇，所以他当然会继续派飞机出来，只是看他要不要高调的派还是低调的派。 那其实我知道是马时代他也就派过了，只是大家都选择低调处理不去报。那现在只是大家都利用这个机会来报出来，因为大家美国、中共、台湾三方都各有各自的目的，让他耸动报了出来。那到底会不会未来会不会擦枪走火，这个很难预料。但如果政治人物要这么高调的话，那个擦枪走火的几率就会跟着提高。那我认为这个都是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我觉得最好还是回归政治上的一些谈判，不管是美国跟中共还是台湾之间，三方赶快坐下来建立一个新的默契，把问题解决掉。这是我觉得这是目前的当务之急。但是在至于说川普会不会一直给台湾加码，我个人认为我还是保留的立场。因为没错，现在他确实看起来给台湾增加了很多便宜，很多好处，什么台湾旅行法。那实际上，或是让蔡英文去国会演讲，那蔡英文去了吗？也还没去。那你说川普跟台湾的安全上加码，蔡英文执政了三年，川普也三年了，到现在只通过一个军售案，而且真正卖的武器也是反辐射飞弹，他有哪里有卖大型的武器进来，新的武器进来？似乎也没有啊。既然没有的话，那我不觉得说现在真的都是一些口惠实不至的话。那我也不觉得说这是真的有多大的成就。那美台的关系一直在提升，从马时代就开始提升了，我也不觉得都是蔡英文时代才开始的。那怎么去算呢？早就美国跟台湾，你说五官的事情，2005年开始，阿扁时代就开始。要说这些都是很新的东西，只是很多人拿出来把它炒，为了要制造些耸动的话题。但我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因为这些东西早就有了。那未来会不会变更好？我觉得还是要台湾要好好发挥自己的角色，维持一个平衡，而不是说我要一定要在两边选边站，然后拉一个打一个，弄一个把自己这个平衡者的角色弄没了，对台湾是没有好处的。
好的，谢谢徐先生。那么接下来，也想由于时间关系，想请这个在台北的这个董立文董教授给您一分钟时间来总结一下这次这个越线事件对美中台未来这个三边角力有什么样影响，请您给您一分钟的时间。
因为中美台三方的领导人其实他的所有行动是由他的战略目标以及东亚的战略格局来决定他的建军方向以及具体的军事行动。对我来说这个中共的军机来这个挑衅海峡中线是非常愚蠢的事情，因为他只有军事就是战术上的意义，他没有战略上的意义。中共的军机这个或者军舰绕台，那个有战略意义。可是中线的问题因为很简单，目前双方的这个防空飞弹其实呢射程都可以到200公里就对了。你越过海峡中线，你马上就会被锁定的就是说根本就不用飞机出去就对。这是从这个军事上的这个战术意义来说。所以我觉得未来当然中共还是会这样做了等于说，但我不认为它会常态化，因为这是一个愚蠢的举动。它所引起的战略后果就是美军或是美国政府它就必须表态，针对这种事情它就必须要站在台湾这里。那后面的就是说，那它对这个台湾的这个军售就要考虑升级，就要考虑加速，这才是战略嘛。那你用那个战术的愚蠢的战术来引起这个一连串的严重的战略后果，我不认为这个是中共希望看到的。
好的，谢谢董教授。好的，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海峡论坛呢今天晚上的这个讨论部分到这里就只能暂时告一段落了。那么非常感谢博弈和两位嘉宾，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呢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呢，我们要为您播出 VOA 特别制作的《美台关系40年》专题片《惊涛拍岸40年》的上半部分，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在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去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路一条，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
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两岸关系在先惊涛。两岸关系在先惊涛，而保障台湾安全与美国对台军售的《台湾关系法》呢，即将届满40周年。美国之音 VOA 卫视特别制作《美台关系40年》纪录片《惊涛拍案40年》，专访蒋经国秘书宋楚瑜、前台湾外交部长程复、程建仁，以及前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和前美国国会议员伍尔夫等历史见证者，从1979的幕后秘辛到2019的三角棋局，为您细说从头。海峡论坛今晚下半场为您播出这部纪录片的第一部分，带您回到40年前美台关系风云变色的那一夜。
不过这时候很大胆，就跟经国先生报告，美国大使安克斯紧急请见总统。经国先生很平和的只有讲了一句话：什么事？
States recognizes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天人振作奋斗成功，
民之所欲，常在我心。
难道他变错了吗？
何路有日两岸亲，
在台湾立台湾，欢迎爱台湾的去心
态。It's never been better.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China.
中国人打中国人，
台湾绝不会接受一国两制。
1978年12月15号深夜的一通电话，改变了台湾的命运。
我听到安克志大使用这样子一种态度说他要单独来见我们的总统，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早上清晨的9点来见我们的总统？我有一点点特殊的一种感觉，是不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了？
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安克志接到华盛顿派来的密电，匆匆离开美侨商会的圣诞派对，拨通了蒋经国秘书宋楚瑜家中的电话，要求把隔天早上觐见蒋经国的时间提前。宋楚瑜直觉大事不妙。
我说，如果是那件事情要发生，你不能够等到明天上午7点钟才来见我们的总统，你应该今天晚上就立刻要来见我们总统。
宋楚瑜从新店飞车赶到七海关地，通过森严的警卫叫醒值班的医官，然后穿过起居室来到蒋经国的床边。这时已经过了凌晨，他鼓起勇气打开了床头灯。
经国先生这个睡眼这个秘密的在问什么事。我报告总统，我并不清楚，我显然好像有一些很特殊的状况，他必须晚上来见总统。经国先生犹豫了几秒钟，你请他来。
外交部次长钱富也随后赶至。
那么到了1点多钟，电话来了，说是马上就要来，你赶紧赶来。我就坐了个计程车，飞车到七海关邸。进去嘛，经国先生已经衣服穿好了在等，楚瑜也在那里。那么安克志当时就读几个文件，第一个文件是美国跟大陆建交的公报，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声明，第三个是卡特总统的讲话。这个念完了大概20多分钟。
他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强调，就是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只有少数，连华盛顿少数的决策几位知道之外，其他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
当时只有几个人知道，总统卡特、副总统
Mondale， 国务卿 Cyrus Vance， 国防部长 Brown， 还有第五个就是 Brzezinski， 连在国务院主管我们的费浩伟 Harvey Feldman， 他是12月15号早上到办公室去，他泡杯咖啡啊，准备要开始坐下来办公了，那个时候他才知道那天晚上卡特要举行几次招待会，要宣布跟我们断交，跟中共建交。
我当时记得我写了10个不同的可能的做法，从最好的双重承认，我们有大使馆，对岸也有大使馆，到大使馆总领事馆，一路下来到最后第10案，就是断交废约撤军。
Good evening. I would like to read a joint communique which is being simultaneously issued in Peking.
1978年12月16号上午10点，美中同步发表建交公报。前赴的第十案和宋楚瑜的第六感，虽然让蒋经国得以处变不惊。
亲爱的父老兄弟姊妹们，今天大家心的都非常沉重，美菲决定进一步的勾搭建立所谓外交关系的消息，各位都已经知道了。
但蒋经国的痛苦与愤怒仍在同一时间发表的电视谈话中显露无遗。
困难重重之时，经片面决定断绝中俄外交关系，我们已经声明一切后果应完全由美方负责。
总统对于美国突然宣布对我断交的决定，再度向美国提出最严重的抗议。
单方面这样子的做这样的一个宣布，这对我们中华民国不仅是不友好，是一种伤害。
经国先生的确是很清楚会有这么一个状况发生，所以发生了以后他并没有惊慌失措，很镇定，但是话讲得蛮重的。他说我们跟贵国是非常友好的邦交国，这么多年来彼此互助，可以说是真正像我们中国人说的兄弟之邦。现在这么好的朋友突然之间说不跟你做朋友，而且只给我们7个小时的 warning， 这个警告，而且还告诉我们你不许对外宣布。蒋总统说必须，这个我不能隐瞒我的国民，我作为国家的领导人，如果这么严重的事还是应你的要求说要瞒住大家，我无脸对我的同胞。
根据美国2013年解密的外交档案，国务院原本建议卡特总统提早通知台湾，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而决定保密，导致蒋经国只有不到7个小时的时间因应变局，但也因此激怒了国会，为台湾关系法的诞生埋下伏笔。
The Carter administration announced on December 15, 1978, that it was establishing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PRC.This came as a complete surprise to almost everyone, including Congress.
I got a call from Holbrook at the time to come to the White House and that we're making an announcement. That was 1 hour before the announcement was made. I was very angry that Carter took this role on his own before notifying us. And we've worked for years.On doing this, and here Carter comes along and disregards Congress and makes the announcement on his own. It was totally disconcerting to all of us when the people were pro-Taiwanese or were pro-China.
In our strategy, one of the questions was, when did we inform Taiwa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with them? And the way the papers were written, we had to give them 3 weeks advance notice. But that was hopelessly unrealistic, because within 3 weeks they could have gotten congressional support to not go ahead. So we ended up giving him last minute information that we were going to break relations. And that caused Congress to be very angry. But it was unavoidable. If we'd given him earlier advance notice, it wouldn't have, we probably wouldn't have been able to complete the process.
事实上，卡特被建议早两天给我们通知，但是卡特不许。他说台湾对于我们的国会工作太好了，如果有两天的时间，他们一定在国会整我，我不要，所以最后一分钟再告诉他们。
根据美国国务院后来解密的外交档案，卡特政府当时与中共谈判建交之所以保密到家，除了担心美国国会介入之外，也非常担心台湾可能被迫采取的反制手段，包括打苏联牌、发展核武、宣布独立，或是干脆与中共和谈统一。美国国安会1977年的一份备忘录更指出，台湾可能在2年到4年之内进行核爆试验。尽管蒋经国曾明确告知美国不会发展核武，但美方仍要求台湾以书面形式做出保证。
国家安全问题也是讨论的。
我在1975年这个1月1号开始上班，我4月1号就碰到跟马康卫大使，他提到要从台湾把核子武器撤走这些事情之外，其中最让我这个印象深刻的事情是，那时候蒋经国先生还担任行政院的这个院长，经国先生啊非常明确的告诉了这个美国的大使安克志，明确的告诉他说，我们中华民国不会做这个原子弹，不会做不是说不晓得怎么做，我们有能力可以做，但是我们不会去制造原子弹，而且很明确地跟安克志大使表达我们这个立场，我们会做，但是我做了以后我也不能用，因为蒋经国先生说，我不会拿核子武器去杀害我自己的同胞。
至于当时两岸和谈的可能性，中共在1979年1月1号美中正式建交当天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和平统一的说法取代解放台湾，并宣布停止炮击金门，但蒋经国以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步政策回应，他并向美国媒体表示，与中共谈判是自杀行为。
我要再度、再叮短贴地忠告国人，我们绝不与共匪后代，否则就是自取灭亡。坚韧、振作、奋斗、成功。
摆放在蒋经国办公室的这个忍字，反映的不只是他的心境，也是台湾当时的处境。前夫回忆，那天晚上蒋经国反复逼问安克志，美国曾经要求中共声明不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中共难道答应了吗？
这是我们的导弹部队，一枚枚岸舰导弹、潜地导弹、地空导弹，多么壮观，多么雄伟。
I think we've achieved normalization with due regard for the well-being of the people on Taiwan. I fully
expect and I'm confident about. There'll be there too an evolutionary process over time, but there will not be any military force used against the island.
事实上是使得他们双方曾经犹豫过建交前面稍微耽误一点时间的原因。美方说希望你保证不用武力对台湾，大陆是我不可能不用武力，结果就变成说美方希望 expect 啊大陆啊不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这个后来台湾关系法里面有说，这个武力的使用和威胁是美国的 grave concern 啊。
当时担任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的伍尔夫，在美中正式宣布建交之前，曾经前往北京访问，并与邓小平谈到台湾问题。
We had a very cordial meeting, very cordial. And as the meeting closed, he took me aside, and he said to me, "We're two old soldiers." He said, "You know," he said, "What tell President Carter that we can put the Taiwan question aside and adopt the Japanese formula and go on from there, and then we'll move toward diplomatic recognition," which I did. And within 2 weeks, I think it's 2 weeks or 3 weeks, we had the whole question of normalization. Deng Xiaoping said to put it aside and Taiwan will fall, this is the exact quote, "Taiwan will fall like a ripe apple from the tree."
美国政府2013年解密的档案显示，白宫事后派人向尼克松简报美中建交一事。尼克松致函卡特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美国是否获得北京保证不对台动武。尼克松认为卡特在美中建交一事上操之过急，但他也通过国安会转告卡特这一句话，台湾会生存下去。美国之音为您推出繁体中文版的脸书和推特。
是啊，我们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现在改名做美国之音中文网，我们还会继续为讲广东话的朋友服务的，并且会扩大服务。
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的脸书和推特呢，为您提供更多的文字和电视内容，时政、经济、文化、娱乐无所不包。
你还可以留言，我们期待同你互动。
请您赶快来关注美国之音繁体中文版脸书和推特。
快点来给个 like 我们啦。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以上就是今天晚上海峡论坛的全部内容。来不及观看或者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您可以到我们的网站或者是脸书上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并给我们留言或者是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 China。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话题是：担心中国变色，习近平能救社会主义吗？请您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收看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是林峰，祝您晚安，我们再会。